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在一个暴雨天，你打开手机打车软件，
然后发现不仅网约车在动态调价，
对，不仅网约车在调价，连你公司后台调用的那个 AI 大模型算力，居然也开始收早晚高峰拥堵费了。
哇，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是吧？如果你的系统，下午2点向 AI 提个问，抱歉 ，API 调用费直接翻倍。欢迎来到2026年7月中旬，各位，在这里，算力已经变得像打车一样，就是你需要去精打细算了。
确实，这种将算力彻底商品化的做法，听起来甚至，有点黑色幽默，但它其实是整个行业走向成熟，或者说走向极其残酷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下手头这份极其硬核、信息量真的非常巨大的情报报告。这份资料呢，是由金晶镇律师专门为你准备的。
这份报告的内容非常详实。
对，在这份报告里，我们不仅要带你看懂，从中国大模型界的这场计价革命，一直到人形机器人在现实世界的大爆发，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你平时刷手机看到的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科技新闻给拼凑成一张完整的拼图。
没错，就是要把底层逻辑理清楚。
是的，看看在当前这种非常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下，技术啊、商业啊，还有国家利益到底是如何互相死死咬合的。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直接从这场 AI 界的就是网约车计价革命开始聊。
这个切入点其实非常具有颠覆性，因为你想，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关注的焦点大多是哇 ，AI 又变聪明了多少？
对对对，跑分又高了多少？
没错，但现在呢，风向已经完全变了，
彻底变了。本周 DeepSeek V4 正式版的发布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报告里提到了一些非常惊人的数据，那个 V4 Pro 版本拥有1.6万亿的参数量，
1.6万亿，太庞大了。
对，采用了梦 SE 结构，每次激活是49B， 还有一个 V4 Flash 版本，激活参数是13B。两者都支持百万级上下文。我先在这里停一下啊，对于并不每天死磕代码的你来说，这些字母啊、数字啊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直观的类比来理解一下。你可以把传统的 AI 模型想象成一个无所不知但是极其耗能的超级大脑，不管你问它什么，它都要整个大脑全速去运转，
就是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对，而 V4 Pro 采用的这个 MoE， 也就是混合专家架构，就像是把这个大脑分隔成了一个拥有各种领域专家的超大智能团。
明白。
当你问一个医学问题时，它只唤醒那个懂医学的专家来回答，这就是所谓的每次只激活4900亿个参数，也就是那个49B。
啊，这样就极其巧妙地在保持非常聪明的前提下，把算力消耗给降到了最低。
没错，至于那个百万级上下文呢，就相当于让这个专家能一口气读完几百本厚厚的玄宗。
哇，
并且在回答你的问题时，能精准记住里面的每一个小细节。
等了等了，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敢在业界，首次搞出时间段计费这种极其反直觉的商业模式了。你看啊，北京时间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是高峰期 ，API 收费直接翻倍。
跟滴滴打车一模一样。
是的，而在非高峰期 ，Vis Pro 每百万输出 token， 也就是大约几十万个汉字吧，只要6元人民币 ，Flash 版本甚至低至2元，
简直是般菜价，
太便宜了。而且如果你的问题刚好撞上了它缓存力激过的答案，那个输入成本几乎等于免费啊。7月24日旧模型还会完全废弃。我必须问一下，他们搞这种类似风谷电价的操作，难道不怕赶跑开发者吗？
这个问题恰好触及了云端算力商业模式的最核心机制。其实算力集群最可怕的成本根本不是耗电，
那是什么？
是设备空转时的折旧费。
哦，机器放在那不用也是亏钱。
没错，当你手握几万张极其昂贵的加速卡时，你绝对不能容忍他们在半夜处于闲置状态。通过这种价格杠杆，他们实际上是在强行重塑全球开发者的调用习惯，
也就是说把那些不需要实时回复的任务给赶到半夜去。
对，比如海量数据清洗啊，后台代码的大批量生成啊，就像安排数字货运专列一样，精准地驱赶到半夜的算力波谷时段去处理。
这表示着大模型已经彻底度过了那种技术炫技的阶段，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必须锱铢比较的基础设施了。
完全正确。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某种技术变成极其廉价而且强大了基础设施时，它就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国家层面的警觉。这就引出了金晶正律师报告中提到的第二个重磅信息。
嗯，这里的走向非常奇妙。
是的，软件冷战的开启。根据路透社的消息，中国商务部正跟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还有智谱 AI 等头部企业秘密开会，
探讨限制尖端 AI 模型的海外访问，对吧？
对，甚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学术期刊也提出了一个严格的三级管理体系，就是基础模型要注册，高级模型要审查，最尖端的模型，包括那些开源权重和未公开的开发中模型，仅限国内使用或者禁止公开。
这种防御姿态的出现，其实完全是对过去几年美国主导的半导体硬件出口禁令的一次对称性反制。
硬件冷战蔓延到软件了。
是的，我们都知道光刻机啊、GPU 芯片的禁运早就开始了，但现在博弈的焦点正式上浮到了软件大模型领域。要知道，在训练 AI 时，算法权重和模型架构本身就是一种被浓缩的数字战略资源。
那这对普通开发者影响大吗？因为我在报告里看到一个数据，在全球知名的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上，居然有达 48% 的代币消耗是依赖于中国开源模型的。
48%?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比例。
对呀，如果这些模型突然对海外切断供应，会发生什么？
这对很多习惯了物美价廉的全球初创企业来说，无疑于釜底抽薪。也就意味着大模型不再仅仅是谷歌或者深圳几家科技公司去建的商业产品了。
他们变成了战略武器。
没错，已经被拔高到了等同于先进武器系统或者航空航天技术的战略高度。一旦这种基于国家边界的数字护城河被彻底建立，过去那种全球开发者共享同一套开源代码的美好时代可能就要画上句号了。
哇，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且当你在宏观层面看到国家在建立技术护城河时，这种极度不信任的氛围必然会向下传导到企业层面。
绝对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阿里在7月10日突然宣布全面禁用 Anthropic 公司的 Cloud Code 包括 Sonnet 等全系模型，然后强硬要求员工全部转用自家的 Coder。
这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商业事件。Anthropic 方面的说法是，他们遭到了所谓的史上最大规模的蒸馏攻击。
嗯，报告里提到，短短6周内有25万个伪装账号进行了28.8万次交互。我在这里必须打断并拆解一下啊。
你说，
所谓蒸馏攻击，说白了就是用廉价、稍微笨一点的 AI 去疯狂向极其聪明的竞争对手的 AI 提问，通过大量的问答记录把对方的智慧给偷过来，来训练自己的模型，对吧？
对，简单来说就是偷师学艺。
但是这真的是阿里痛下杀手、全面封杀 Claude 的唯一原因吗？因为我在报告里看到一个更让人不寒而栗的细节。
那个隐藏代码的事儿。
对，有消息称阿里在 Cloud 内部发现了一段隐藏的监控代码，专门用来探测用户的真实地理位置，看你是不是在中国境内。
这正是当前信任体系全面崩塌的一个缩影。
太可怕了。
无论是因为窃取智慧的蒸馏攻击，还是因为探测地理位置的后门监控，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彻底切割。当大模型公司不仅在提供服务，还在悄悄进行地理围栏的扫描时，技术的中立性就彻底破产了。它触碰了企业数据安全的绝对红线。
商业上的防备已经是草木皆兵了，而监管层面对人际关系的划界也同样毫不手软。7月15日 AI 拟人化服务管理办法正式生效了。
这个影响非常深远。
是啊，就在这之前几天，字节跳动旗下那个月活高达3.45亿的豆包，还有阿里的通义千问，相继被迫关闭了智能体功能，并且在10月15号之后，数据要永久删除。几亿人的虚拟伴侣说没就没了，为什么要下这么狠的手？
我们必须看清这项政策精准打击的目标。 它不是在限制那些帮你写代码或者做表格的生产力 AI。
那它打击的是什么？
它切断的是情感交流型 AI， 特别是全面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或者虚拟家人这种服务。如果你去探究背后的社会学机制，就会发现这种担忧非常现实。
怎么说？
当 AI 经过海量的语料训练，它变得能够提供极其廉价，而且永远不会对你发脾气的完美情绪价值时，
哇，那对小孩子来说太致命了。
没错，它极容易让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陷入深度的依赖。监管层这其实是在强行踩下急刹车，防止年轻一代在情感上与真实的物理社会脱节。
确实是个很大的社会隐患，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矛盾甚至有些讽刺的现象。监管机构可以轻易的在虚拟世界里为未成年人和情感 AI 建起防火墙，但当技术本身带来极其暴力的生产力跃升时，所谓的合规壁垒立刻就变得像纸一样薄了。
真的有趣的地方在于，你看好莱坞的反应就知道了。
没错，口嫌体正。就在7月16日，字节跳动要通过 Byte Plus 推出次世代视频模型 CDance 2.55 的 API。这个东西有多可怕呢？它能单次生成30秒的原生 4K 视频，
而且支持多达50个多模态输入，连同传都能做。
对，好莱坞的大制片厂们在台面上因为版权保护啊、政治正确啊，高举着抵制 AI 的大旗，但在私底下呢，却在悄悄地疯狂调用这些接口来降低特效和生产成本。
这就生动展示了技术吸引力与合规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在绝对的效率面前，抵制往往只是表面文章。
真的。而且当你看到软件和情感 AI 在虚拟世界里受到严格限制，而纯粹的生产力 AI 又在疯狂渗透时，一个更宏大而且非常硬核的趋势正在发生。
实体化扩张。
对，中国的 AI 技术正在向真实的物理世界发起极其猛烈的扩张。无论是好莱坞偷偷用的视频模型，还是国内的产业升级，这一切的底座都指向了庞大的算力支撑和硬件端端。说到算力底座啊，我们在金靖镇前国会议员的报告中看到了一组令人窒息的中国速度。
打湾区的那个算力集群。
对，在广东韶关由中国电信建设的大湾区全国产智算万卡集群刚刚投产。这个集群用了11520张华为升腾 AI 加速卡，算力高达9000P， 投资了55亿人民币。你猜从开始建设到全面投产用了多久？
按照常规基建，怎么也得大半年吧？
仅仅90天。
哇，90天。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更大的宏观背景下看，这绝不仅仅是多招几个工人去浇筑水泥机房那么简单。
那背后是什么？
它背后反映的是整个软硬件架构的高度模块化和极高的成熟度。更关键的是，这是一个全国产集群，从底层的 AI 芯片 server 到操作系统和算法框架，全部是国内供应链。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狂奔呢？
就是为了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软件冷战全面升级之前，在物理层面上去夯实一个不被任何人卡脖子的算力堡垒。
懂了。而这些被疯狂建构的算力最终要赋能的现实终端，正是目前最引人注目的赛道，人形机器人。工信部预测，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产量将突破10万台。
这是个飞跃。
对呀，对比2025年的1.6万台，暴增了6倍。等等，我必须在这里深究一下，从16000到100000，这绝对不叫线性增长，这简直是物理层面的大爆炸。到底是什么技术节点在这几个月里被打通了呢？
解释这个大爆发，就必须把我们前面聊的大模型和实体硬件结合起来。以前的机器人为什么笨？
因为得一行行写代码。
没错，因为你需要程序员去给他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动作写死代码，比如拿起水杯，你要计算角度力度坐标，极其繁琐，而且完全没法通用。
换个杯子就得重写。
对，但现在呢，大模型赋予了机器人一个通用大脑，具身智能技术让机器人可以直接通过视觉理解物理世界，然后自己去规划动作。
哇，他自己知道该怎么拿了。
是的，当软件上的通用理解能力突破了临界点，硬件的大规模量产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难怪资本市场会陷入如此的狂热。 你看啊，宇树科技创下了科技创板73天的最短过会记录，估值超420亿，募资42亿，还有智源机器人，累计生产突破 1.5 万台，拿下了全球工业人形机器人出货量 39% 的绝对第一。
资金都在往里涌，
甚至连做 AI 芯片的韩补剂市值都一度突破了万亿人民币大关。虽然市盈率飙升到369倍，随后经历了剧烈调整，但这种资金的疯狂博弈说明大家都在赌一个确定的未来。
是的，拨开资本市场的估值泡沫，你去看实质性的产业动作，你会发现这张网织得非常密。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的工业互联网路线图，计划到2030年建设50000个 5G 专网。
50000个，
1100家企业参加，像华为 Atlas 950实物首发， MiniMax M3 等300项首发。这一切都在证明新型工业化正在将 AI、5G、A 网络与机械人进行深度绑定，这不是实验室里的玩具了，
这是正在重塑全球制造业的工业大动脉啊！
没错，
但是在中美科技全面对抗、各自建立内循环体系的这种宏大叙事下，必然有一些夹在中间的关键第三方承受着极限的撕扯。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想引入金京镇前国会议员在报告中提出的那个深刻洞察。
关于韩国的处境。
对，它让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熔炉中韩国极其矛盾的双面博弈。
韩国目前的处境可以说是全球科技版图中最复杂也最痛苦的一个节点，
简直是被拉扯到了极致。正如金京镇律师指出的，一方面韩国 SK 海力士的纳斯达克 ADR 上市首日就暴涨 13%， 创下了265亿美元史上最大规模记录。为了让非金融圈的听众也能跟上啊， ADR 就是美国存托凭证，简单说就是让华尔街的投资者能直接用美元狂买韩国公司的股票。
华尔街极其狂热，
华尔街甚至在3天内就为它推出了2倍做多和做空的杠杆 ETF。 为什么这么疯？因为 SK 海力士掌握着 HBM 存储芯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插在 AI 计算核心旁边的高速多车道公路，没有它，英伟达的芯片再快也会堵车。 SK 的崔会长直言，美国市场需求极其庞大，他们似乎在贪婪地吃进 AI 繁荣的红利。
但如果仅仅看到这一面，就错判了局势。这就是韩国的双面战略与困境。在硬币的另一面，华为将在今年四季度通过韩国本土的韩松 PNS 和 SK Shoulders， 将升腾950系列和 Atlas 950超级节点大规模地推入韩国市场。
哇，打入韩国本土了。
对，华为号称其推理性能是英伟达 H20 的 2.87 倍，而价格只有1/4。这就是金京镇律师所指出的真实困境，一方面把最先进的 HBM 卖给美国，另一方面在本土却大量买入中国的升腾 AI 芯片。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不就是在走钢丝吗？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国内砸下了8000万亿韩元建厂，宣称要把核心制造留在本土。但在今天这种要求随时站队的语境下，这种把先进晶圆厂留在中国周边的做法真的安全吗？
几乎不可能完全抗住压力。客观来分析，从纯粹的商业和供应链效率来看，把工厂留在亚洲当然是最优解。但在地缘政治的重压下，美国必然会施加极其强烈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们将最核心的投资转移至美国本土，
根本不让你左右逢源。
正如京津镇前国会员所言，作为双方的核心合作伙伴，同时承受中美双方压力的这种夹击位置已经彻底固化了。韩国不仅是在做生意，更是在两个超级大国的科技铁幕缝隙中艰难地寻找生存空间。
哎，真的是太难了。非常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完成了这场高信息密度的探索。回顾这个充满分水岭意味的星期，从 DeepSeek 用网约车模式重塑算力机架，到监管机构强行切断情感 AI， 从90天建成的万卡集群支撑起10万台人形机器人，再到韩国在科技冷战中的极限拉扯，
每件事都在互相影响。
是啊， 现在当你再次拿起手机，或者听到你公司正在考虑采购什么智能系统时，甚至未来的跨国合作，你一定能察觉到这些都不再是单纯的商业选择，他们早已被死死地嵌入到了这场大国科技博弈的巨大棋局之中。
这也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结束之前，我想抛出一个基于今天所有素材，但值得你去做终极思考的现象。
是什么？
如果美国的尖端芯片最终完全进不去中国，而中国最顶尖的 AI 模型和庞大的用户数据也彻底不再向海外开放，我们是不是正在目睹一场数字世界的 AI 加拉巴过斯现象的诞生？
也就是各自在孤岛上进化。
没错，在彼此物理和数据彻底隔离的环境下，未来美国训练出的 AI 和中国训练出的 AI 会不会进化出完全不同的性格、逻辑，甚至世界观？
哇！
当未来某一天，这两种在隔离区成长起来的超级智能在某个国际网络节点相遇时，他们还能理解彼此吗？
天哪，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气急皮疙瘩的终极思考题。两种不同演化路径的超级智能在网络空间的相遇，非常赞赏这个引人深思的角度，鼓励你带着这个问题去审视接下来的科技新闻。感谢你收听本次的深度分析，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